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所遵循的主旋律就是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所以每每看到美丽的故事，总是很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和你一起来分享。我也知道在我们的收音机边其实也有很多热心的听众，他们在看到打动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推荐给我们的节目，希望借助欧阳婷的声音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些美丽的故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小雨的推荐。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首先要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亲情故事。为了能够实现家庭的大学梦，初中就要毕业的赵星光毅然辍学外出打工。可当他用自己的汗水和父母一起将姐姐赵新霞送进梦想的大学殿堂不久，肾病综合症却悄然地侵袭到了他的身体。为了能够挽救弟弟的生命，也为了不让大学梦夭折，姐姐赵新霞开始了边学习边打工的漫漫跋涉。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亲情故事，弟弟，我们牵手互助命运的烛火。我的弟弟小我两岁，但他让我沐浴到的却是父兄般厚重的爱。从小我们姐弟俩就相互较着劲儿学习，我们心当中有着同样的一个梦想，上大学。大学在父母的一次次叮咛中成为少年时我们理解中的可以让命运的烛火亮丽起来的天堂。但我们出生的地方太穷了，当农民的父母每年辛苦到头，常常仅能赚到维持温饱的两三千块钱，属于我们的大学梦充满了艰辛。2000年暑假到了，一直住校的我从学校回到了家，妈妈告诉我读初三的弟弟今年没有参加期中考试，不想继续上学了。我诧异地看着一旁的弟弟，我不明白，曾经站在一张大大的地图面前指点江山，告诉所有的人将来要考大学、读研究生、考博士，走遍了密密麻麻的世界地图上的每一个座城市的弟弟，怎么会突然不想上学了？弟弟轻描淡写地说，不想读了。 我了解弟弟，他总是习惯把问题藏在心底，我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内情。我看着父亲，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父亲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出屋去。我又看母亲，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没等说话，眼泪先掉了下来。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就自己坐着不去上学了。后来问老师才知道，学校有140块钱的试卷费。你爸爸后来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不说，他说他不想读书了，想去打工，供你上学。那一年的春天，父亲在搬暖气的时候脚被砸伤，血液感染，住了2个月的医院，总算治好了，家里却背负了近万元的债务。我知道弟弟一定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才选择了不再读书，而要去打工，分担父母的压力。他要忍受怎样割舍梦想的疼痛，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洒脱的外表之下，又是怎样的无奈，怎样的疼痛和爱？我对弟弟说，我知道你喜欢读书，就这样放弃了太可惜了。弟弟说，姐，你能保证考上大学就行，不用担心我。他一副轻松洒脱的样子，我再也没说什么。我知道当弟弟决定不读书之后，父亲母亲并没有很坚决的制止，一定也是考虑到这个贫困的家庭无法担当起两个学生的负担。弟弟用他的牺牲把大学梦完全寄托在我的身上，我需要做的已经不是感恩，不是惭愧，只是努力地去学习。2000年9月，弟弟和我一起离开了家，只是我是去读书，而17岁的弟弟是去一家冰棍厂打工。已经高3的我学习更加紧张，但常常在晚自习的时候，弟弟的影子就会跳进我的脑海。他调皮地笑着问我一些琐碎的事情，这个时候我的泪水常常会打湿我面前的书本。我不知道第一次离开家去打工的弟弟都遭遇了些什么。当我再一次见到弟弟已经是元旦，弟弟黑了很多，也瘦了许多，看见我回来了，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高兴。我问他每天都做什么，他说做一些杂活，插签、装箱、送货。我追问他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他说大概12个小时。我想再问些什么，但是弟弟走出了屋子。元旦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破天荒地塞给我200块钱，叮嘱我不要总是吃咸菜，适当地买点菜吃，并且告诉我弟弟每个月可以赚到300块钱，供我读书之外还有剩余。我想去借那钱，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我不知道这200块钱上滴落了弟弟多少的汗水。知道了弟弟的地址之后，回到学校，我开始给弟弟写信。我想倾吐我对弟弟的感恩，但写出来之后竟全都变成了叮嘱他注意安全，多多休息之类的。弟弟给我回信，告诉我不要再给他写信，用写信的时间多看一会儿书，高考就会更多一份把握。弟弟在信的最后写了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当中的一段话：每个人 都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不相识。有些雪花落到地上就化成水，结成冰，便再也分不开了。我的泪水悄悄地滑过脸颊，我知道弟弟是在告诉我，他做的一切都是无需回报的，甚至连感谢都不需要，那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爱，真正的爱。2001年7月，我被哈尔滨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录取。我把通知书拿给弟弟看，弟弟看着笑着转身走出了屋。一个小时之后，弟弟回来了，手里提着一条鱼。没多久，一家人就开始为那每年6000块钱的学费发愁起来。弟弟开始和父母一起去亲戚家里为我借学费，学费终于借到了，弟弟一直把我送到大学。这是弟弟第一次到了哈尔滨，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校门。他很兴奋，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艳羡和渴望，然而却有一丝的忧郁。我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能辜负了弟弟。终于走进了大学，实现了我的梦想，也是弟弟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有太多的辛酸。十一假期回家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冰棍厂的活没了。弟弟开始为一家亲戚的小客车卖票，每天早晨5点钟就要开始拉客，到晚上9点钟才收车。弟弟每天要在车上16个小时，收钱找钱，开车关门，喊客人。我不知道弟弟会有多么辛苦，但我知道每次往返学校和家里的时候，如果没有座位，那站内的2个多小时常常就已经让我双腿酸痛了。弟弟的工作没有休息日，他知道我会在这个假期回家，就叫人捎回几百块钱，说是他提前借出的一个月的薪水，让我拿到学校去用。对于已经19岁，已经是一名大学生的我，却要小我2岁的弟弟去打工供我读书，我无法心安理得。但是内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只有加倍的努力，并且不再轻易回家，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一些路费。2002年的春节越来越近了，有一天，弟弟破天荒地打来电话，问我需要买些什么。回到家的时候，弟弟已经在家了，我有些奇怪，春节前后是运输的黄金时间，弟弟怎么会在家里呢？母亲告诉我，弟弟的腿有些肿，回家已经有1个多月了。我看了看他的腿，虚肿得很明显，我担心地问他疼不疼。弟弟笑着摇头说，就是肿点，没什么事的。弟弟说得很轻松，可我心里很发慌，以弟弟的性格和坚强，如果不是很严重，他是绝不会舍得休息的。2002年的五一假期终于到了，虽然刚刚离开家2个月，但是思念和牵挂已经让我迫不及待。我匆匆地赶回家，发现弟弟没有去打工，待在家里。尽管天气已经转暖，但他却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一脸的疲倦。原来春节后弟弟去了一家冷冻厂打工，但是只待了3天，双腿肿得更严重了，一些毛细血管也肿裂了，说话都变得很吃力。 他不得不回了家。假期结束，我返回学校不久，弟弟到哈尔滨进行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肾病综合症，发展下去将会是尿毒症。尿毒症，一个无意义死亡的词。牵挂的日子变得更加的煎熬和痛苦。终于到了暑假，我赶回家，发现弟弟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他的生命已经宛如一粒可悲的种子，干枯着，萎缩着。太阳的光芒，月亮的清辉，我和弟弟一起曾经的许多的生命细节，似乎将要剩下我一个人去回忆。恐惧和忐忑疯狂地撕扯着我，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可以安慰弟弟，只是悄悄地落泪。家里终于筹措到了10000块钱，父亲叫我来说，这些钱要给你弟弟到南京去看病，你开学后的学费就没有了，你和学校说说。我点点头，可是一旁的弟弟却说，还是先给我姐姐拿去交学费吧，我这病拖一拖也没什么大事。我激动地说，你先去看病，我可以向学校说说情况，看能不能减免或者申请贷款。我激动的情绪似乎起了作用，弟弟听了我的话之后没有再说话。弟弟终于在叔叔的陪伴下踏上了前往南京的看病之旅。送走了弟弟，从车站往家走的时候，夜雾已经在北方的上空降临，远方的群众陷入一片宁静。而此时弟弟生命的濒危却让我心慌意乱，我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无助。我能做的似乎只能是祈祷，祈祷的南京能够再次发生那个天降花雨的传说，像下一只神奇的大手，把弟弟体内的病毒剔除得一干二净。重新回到学校的我，找到院长说明了家中的情况。周末我到秋林公司举着做家教的牌子，很快我找到了一份辅导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的家教，每个月160元钱，可以维持我的日常生活和简单的学杂费。通过同学的帮忙，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医院又找到了一份护理病人的活，每天早上7点忙到晚上的7点。我护理的是一个患脑血栓的老人，老人的半边身体已经瘫痪，吃饭喝水大小便都要人帮忙。我做得很细致又很耐心，病人的家属都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够让我多赚一点点钱。可是只做了不到一个星期，老人就病逝了。有一次做完家教之后，我走回学校，虽然刚刚初秋，哈尔滨夜晚的街头已是凉意四起，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灯光如注，看着新开的商场门口人们进进出出，面对着那些散发着和我弟弟一样青春的面容，我内心深处的疼痛突然起来。我痴痴地问着茫茫夜空，世间那么多的幸运花朵，会不会有一朵能为我的弟弟盛开呢？10000块钱用光之后，弟弟不得不从南京回到了家中。病虽然没有完全治愈，但总算稳定下来。他打电话给我的声音充满了阳光，姐姐，我的病好多了，养一养就可以去打工了，你安心学习。 弟弟的谎言和安慰，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满心的温暖。2002年11月8号，我收到了弟弟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家里地里的收成今年还不错，等把粮食都卖掉，估计能赚到差不多3000块钱。父母对这样的收成很满意，他的病也有了起色。也正是这个时候，学工办老师送给我一份奖学金申请表格。即便能够申请下来奖学金，和每年的学费比起来仍要相差很远，但我已经满心的感恩了。毕竟压力和困难在一点点的减退，希望在一点点的呈现。信中似乎有千言万语想对弟弟说，但是在给弟弟的回信中，我却不知道说什么才是最好的。我说，弟弟，我不能帮你什么，但我相信战胜病魔需要药物，更需要精神的挺直。你一定要做一个自信的人，让我们握起手来，一起护住命运的烛火，让任何的风雨都无法把它熄灭。
新变相，
中国电信全力。